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啊，我觉得每一场敬拜我都是如此的珍惜，每一场敬拜我都是如此的喜欢。我们大家都享受敬拜吗？都喜欢敬拜吗？我相信这晚上的敬拜，神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哦，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工作哈，不同程度的工作啊，好，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神在跟很多弟兄姐妹做这一个手术啊，做这一个手术啊，所以这个手术呢，我觉得是一个必要哈，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哈，好些年前呢，我就到东北一个地方去服侍啊，然后服侍的时候呢，然后我就看到一位姐妹啊，然后我就为她祷告的时候呢，诶，我就感觉主要在她身上做一个手术啊，那过后呢，就为她祷告啊，为她祷告过后，她就躺了下去，就倒了下去啊，倒了下去过后呢，他讨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就问我要抬他起来吗？什么？我说不要不要啊、哦！我说我看到神在跟他做手术啊、哦，所以呢，他就做了手术。反正我也不记得他是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了。几年过后呢，他就跟我讲，还记得这件事吗？我略微有一些印象啊，但是我不大记得了。那过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一天当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倒了下去，那过后呢，他就看到有很多天使好像围绕他进一个手术的房间，那过后他就说他好像过去身体心脏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有什么塞住什么，反正一大堆这样，他说呢那一次的手术过后呢，他好像心脏都好了，整个就变成好像另外一个人了啊、哦，这是他跟我做的一个见证哈、哦，所以我相信这个晚上神也在我们当中也有做这样的工作哈、哦，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神就好像拉你到手术房啊，有些弟兄姐妹呢神就好像把你带进了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啊，帮你做一个更新我们这颗心哈、啊，其实老实说我们这颗心呢多多少少啊我们都有很多的伤害哦，很多的伤害哦，所以呢，我们当每次的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拿垃圾换黄金哈、哦，我们把不好的给神，神把好的给我们啊，我们把各样的软弱给神，神把各样的刚强给我们，所以呢，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就有一个奇妙的交换发生啊、哦，所以我相信神在每位弟兄姐妹里面都有会做这样的工作哈、哦。所以呢，我真的盼望说在我们的敬拜里面神已经开始工作，那过后呢到了我们的讲道的时候，神继续的将话语更深的扎根扎实的放进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不断的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再有神的话的回应，那么呢它就是一个很扎实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愿意建造呢神的道要栽种在哪里的好的泥土啊，我真的盼望说大家都是一个好的泥土。其实这些年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呢都很难喜乐，很难高兴啊，很难的欢喜啊，所以看到脸上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苦瓜脸哦，一个苦瓜的样子，所以这是我心里面蛮遗憾的一件事啦。所以我一直想说可以在哪方面去介入帮助弟兄姐妹找到这份的喜乐。当然了，我们大家都能很讲得很大声啦、啊、靠耶和华得喜乐，靠耶和华得喜乐，谁都懂靠耶和华喜乐啊，但是怎样靠有什么秘诀靠有什么的技巧靠，有什么的这个根据靠，依据靠，包括策略去靠， 这是很重要，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很在意说，讲一场道就要讲人家可以明白、可以做到的道，不要讲了一个道是讲到最后只有你讲你爽，大家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大家虽然知道你讲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得到。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道是没有办法建立生命哦。我盼望每一场道都是能告诉大家说，哎，这是圣。圣经的根基，这是圣经的依据，这是圣经的一个要求。那么呢，我们可以怎么样达到？我觉得这才是更加重要哈。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我盼望，每一场道，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找到一条路，多多少少我们都知道方向，多多少少我们有一个有一个真理的依据去改变我们自己，我觉得很重要。Amen。所以呢，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不快乐哈。然后我真的盼望今天昨天的分享跟今天晚上的分享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快乐啊。哦，感谢主啊！这个晚上我们有一个画家哈，哎，画家，画家，你在别的地方画，你不要在荧幕上画啊！感谢主啊！所以呢，在画家在别的地方画啊，谢谢你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这样哈。所以我觉得，我听过我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呢，就聚会的关系，所以呢，就有时候会听很多不同的道哈。哎，又有一个画家了，好啦好啦，画家别画了哈，我帮你清除掉，你就别画了哈，好啦画家哈。哦，感谢主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不要讲一个只有自己讲自己爽的东西，那么呢，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关系啊。神的话本身不是让我们读而已、背而已，神的话本身就是让我们真实的活出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没办法活出来，不是因为弟兄姐妹不想活出来，是弟兄姐妹找不到一条路去把它活出来。当然我可以讲说靠耶和华得喜乐，靠耶和华，谁都懂靠耶和华得喜乐，但是怎样靠那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大概知道了，如果我们走进谦卑，我们不再自卑，那么我们就真实的可以走进一个快乐跟喜乐啊。所以这晚上呢，我要继续衔接跟昨天晚上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我这个晚上的这个主题把它分享为叫泥土要快乐哦，所以我觉得呢，在中文呢加上一个哦在里面，就比较温和了很多，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泥土啊！所以告诉你旁边的，告诉你前面的，告诉你后面的，跟他说泥土要快乐哦。哎，真的是哈，大家都要快乐哈，真的盼望大家都很快乐哈。声音有点小吗？我在这边呢，我两边的都很大声哦，所以呢，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你的设备哈？所以呢，我们真的盼望大家都要快乐哦，感谢主啊！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都要快乐，成为一个大家说我要成为快乐的泥土。今天早上你们有没有对着镜子啊？有没有对着镜子？有没有看着镜子？然后呢，看着镜子的时候呢，就说感谢主，今天我要快乐哦，我要成为快乐的泥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很简单嘛，他说喜乐就是医治的良药嘛。你不喜乐，你不开心，你不快乐，怎么可能成为良药呢？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真的是如此啊！我们要都要成为快乐的泥土啊！所以大家要大声的笑啊，大声的笑哈、啊！那你知道吗？在一个安静等候神的课程哈、啊， 他们的老师呢是一个非常等候神，就真的等候神的，所以他的老师是非常那种很能等候神的神。那个老师就说什么呢？他说呢，在其中一场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跟弟兄姐妹讲说，那我们等候神呢，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份的喜乐。那所以他说得着这份喜乐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你就要大声的笑啊，所以他就鼓励同学们来。我们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当大声笑的时候呢，他会感染的哦，一个感染，两个，两个感染，三个，所以整班都一起笑起来了啊、哦。那是安静等候神的一个课程的时候，他们会做这个动作啊、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一开始笑就是你觉得好像很假，好像很勉强，而是你再继续笑，再继续笑的时候，那呢你就发觉这个喜乐会不断的感染啊、哦。所以很感恩呐、啊，我其实觉得很感恩一件事，就是说，我走在神这条道路，服侍神这条道路都走了十几年哈、哦，然后呢，信主这条道路呢，我从十几岁就到现在，所以大概也是，有二十几年了吧，二十几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很感恩，就这样多年的服侍下去，这样多年的跟随主的道路下去，我还可以发自内心出来的笑，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所以、当然我也没办法什么去夸口自己有多好，但是我只能说就是神给的这份的恩典啊、哦，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呢，可以服侍了这样多年，还可以保持那种从内心发出来的笑声，所以我是真的很感恩的哈、哦。还感谢主啦，我们的今天画家又不断帮我们画了啊、哦，好啦好啦，别画啦，画家，谢谢你啊，啊，谢谢哈、啊，注意一下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啊，让我们都可以开开心心哈、啊。哎呀，你是不是很喜欢画画啊？好啦好啦，别画啦别画啦啊，来来啊、弟兄姐妹啊，稍微大家合作一下哈啊，那、啊、因为这个啊。就不影响大家哦，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几个部分哈、哦，泥土要快乐哦。我们分享四个部分啊、哦，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说很可怕，第二个部分讲到说他的兄弟，第三个讲到主要，我们喜乐，第四个我们会分享到喜乐的好朋友哈、哦。所以大概我们看的这个主题你也不大知道我会分享什么，但是没关系，我们一一来看哈、哦。好，那我们可以不放画画的功能哈、哦、这样的话看看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啊、哦、主持人今天晚上是创意啊，创意帮忙看一下怎么样哈、哦。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分享叫很可怕哈、哦、谢谢 forever 哈、哦、谢谢 forever。哎呀，你还是喜欢画画啊？好啦好啦，别画啦别画啦啊啊啊！大家弟兄姐妹们，大家就是尽量合作一下啊啊，尽量合作一下啊。好，明白了哈，没有共享就没有这个功能。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账号呢只有一个主持人和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合作一下好不好？来，小弟弟小妹妹啊啊，不要画画了哈，我要教课了啊，好不好？好好，感谢主哈啊 ，OK 好。大家注意一下哈，画画功能，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主持人哈、哦，所以呢，他画画功能关掉的话，我就没办法来到分享视频啊，是吧？分享啊，荧幕啊，分享啊，所以是这个原因啊，没关系啊，我们就大家尽量配合一下就好了哈，还是喜欢画画哈。来注意一下好不好？好啦好啦好啦不要画了哈，好不好？尽量哦，大家好不好啊？尽量的哈，就是，所以我要开始教课了啊，好不好？好，鼓励啊，尽量啊，好，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哈。那呢，讲到很可怕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们自卑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一生服侍着自卑。 一生为自卑而活哈，然后这是几个很可怕的部分哈。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有学了，我们讲到自卑的扫罗王哈。那扫罗王他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生命散发出很多这个骄傲的自卑的特征。他原本就是很自卑哈，然后呢，就是长得比人家都高一个头，但是呢，他都要躲在这个什么呢？躲在这个器具里面，对不对？然后呢，萨摩尔为他高牧他做王的时候，对不对？他都会说自己又是什么便雅悯最小啦，什么就是最小啦，什么最小。那真正我们去查考的时候呢，他绝对不是最小哈。便悯支派是最小的兄弟嘛，最小的兄弟嘛，对不对？然后呢，最小的兄弟，对不对？便雅悯支派哈，然后过后呢，但是呢，他并不是说在便雅悯支派里面最小啊，但是他始终会有这样的一个自卑感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很自卑，这是典型的自我形象低的一个人的状况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以前的时候，我到我舅母的家，我都怎么都不敢进去啊，因为我里面有觉得人家怎么看我啦，怎么想我啦，怎么说我啦等等这样的状况啊，是很真实哈。那过后呢，我们也看到呢，他也显示出呢，很自卑在他即使高牧做完过后他就是做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活，是为了怕百姓怕百姓走了，怕百姓不跟他，怕百姓散了，怕百姓，因为百姓要这样，他就这样，都是一生都是迎合这。百姓来到过活所以这样的一个是很痛苦的。他不是为自己活，也不会为神活，都是为人而活所以呢，他一点都不快乐所以他没办法快乐，因为他做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为别人，而且不只是为别人，而且他的防备功能又很强，里面特别大的这种的 defensive 很大的这个防备心，所以任何东西都是。都是尽量把东西推给别人，都是别人错，别人错，别人错，对不对？所以昨天我就跟大家讲，他就把错误都推给别人，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当呢，当他这个骄傲到一个自卑一个反弹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骄傲的一个趋向，对不对？它变成一个骄傲的趋向，所以它就非常的变成一个攻击性，所以呢，他就很讨厌大卫，反正想办法就是要他死啊，所以呢，想办法谋害他。你看到吗？一个自卑的人到最后他会发展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一种很骄傲，要人家死，要人家什么这样的一个惧怕状况，对不对？在他走向骄傲一端，他发起了攻击进攻模式啊，对不对？那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因这自卑，所以他嫉妒，然后他杀人了。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所以呢，祭司也给他杀了，祭司的整家也给他杀了，全部都给他杀掉了。所以他绝对不会快乐这样人哈。所以呢，我们再看下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一生都不快乐，因为他一生都是在什么追杀这大卫腓力斯人不去打，神托付他的人他不去解决，每天想着。就怎么把大卫干掉？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如果说我们里面的自卑这个部分没办法处理，我们也很难全心的来到服侍神，甚至到最后我们会发觉，到底我们服侍这的是神还是我们的自卑？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哈。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呢，自卑到嫉妒到杀人，对不对？到最后呢，他就倒在刀下了，对不对？所以他是到死那天他都不死了，因为他嫉妒。所以呢，嫉妒的根源呢，根源呢是自卑，更是骄傲。所以自卑跟骄傲两个就好像原因连在一起的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他要死在刀下，所以他服侍这自卑。 服侍着骄傲，对不对？然后呢，他更是服侍着魔鬼。那有没有经文的依据呢？任何我讲的东西都有经文的依据，如果没有经文的依据，我是不会拿来教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你看扫罗王他这身是不是在服侍着他的自卑，甚至是另外功绩版的骄傲，甚至直接一点就是他成为魔鬼的器皿。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请这个创意大声的跟大家读一下啊。
好的，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撒母耳记上18:10，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撒母耳记上19:9，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撒母耳记上28:8，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
那我们在这里呢，无容置疑的，我们看到呢，扫罗其实到最后，其实不是到最后了，他大概到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过后，魔鬼就不断的来搅扰他，魔鬼不断的降在他的身上，魔鬼不断的来到利用他，魔鬼不断的来到让他跌进魔鬼的圈套，而最后成为魔鬼的器皿，这个是无容置疑的。因为为什么呢？那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他过后，就有魔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大卫为他弹琴弹奏赶掉这个魔鬼，结果走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教会里面的敬拜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呢，当扫罗王被魔鬼搅扰的时候，大卫是用琴来到帮助他赶掉这个魔鬼，让这个魔鬼离去，对不对？所以呢，他是用琴。所以教会里面的琴啊，或者琴代表敬拜是很重要的。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如果不注重敬拜的，你就会发觉他们很多时候会更加相对软弱一点。所以呢，我们教会每一个都需要敬拜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18:10说到说神那里的恶魔大大降临在扫罗身上，对不对？他就胡言乱语，然后呢，大卫照常为他弹琴，他却用手中的枪来到丢大卫，要来到杀死大卫。你看到吗？这个很明显就是魔鬼的器皿，对不对？他甚至到了一种胡言乱语的情况，而且要杀大卫啊。那所以呢，到了19:9的时候，他就讲说又降在他的身上，大卫又给他弹琴，他又要杀大卫。所以这很明显看到魔鬼已经掌控了他，成为魔鬼的器皿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去询问交鬼的，他明知道这个交鬼是不好的，他却要去询问他。所以可见得呢，你看扫罗王呢，他当时就是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自卑，过后呢，发展到另外一端，成为骄傲，成为一个攻击模式。到最后呢，他已经跌到一个地步，原本是耶和华恩高他、高莫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到最后他却成为一个魔鬼的器皿。所以可见得呢，这个自卑的问题是很严重，而且自卑它会另外一个发展到另外一个面向的时候，它成为一个骄傲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呢，就是说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不断的审查，不断的将这个问题来到神面前，来到去承认，去处理，去胜过他，那么呢，我们就不再会给魔鬼留任何可以捆绑我们的一个洞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自由了。 Amen。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扫罗身上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发展，而且呢，这是在圣经的依据跟根据里面看到的，确实有发生过哈。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啦，就是说呢，大卫跟他弹琴呢，他到最后呢，就成为魔鬼的器皿，把那个箭又要把大卫射杀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很明显哦。所以呢，一个自卑的人呢，他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所以他才会嫉妒别人哈，他就彰显出一个功绩的模式，走进一个骄傲，然后会杀人哦。所以呢，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快乐的哈。那这是扫罗身上我们学到的功课。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呢，某某我看到某某的一些大事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那往往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很想做大事工、大团队、大教会，影响国度的东西？那今天呢，只要你为那很简单的哈、哦，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出名的先知，或者很受欢迎的牧师，你就到哪个地方，你就为人家发预言。反正神要使用他，你就加个大使用他。如果说你知道神在他身上是有托付的，是要他牧养教会的，你就加个国度进去就变成大使用你。神要你牧养国度的教会哦，你是神拣选，是不一样的，你是特别的，因为神会使用你在全世界。所以你用这样的词给在人家身上去发预言的时候呢，相信我，你一定会成为什么呢？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因为大家都想听这样的东西哈。好啦，不要再画画了哈。好，你一定会成为很出名的一个人，因为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东西哈，大家都很希望这样的东西哈。其实这样讲哈，那往往如果你是发预言的器皿哈，往往很多时候圣灵留一些东西给你，然后呢，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它发出来啊。所以呢，一般上发预言呢，所以我就觉得呢，有时候呢。有时候是这样的哈，那如果你说是撒谎，不是撒谎，如果对我肯定是撒谎，但是呢，对很多人他掌握不到预言的尺寸，他大概领受说神要使用他，但是他的惯常说话的方式喜欢夸大的，所以他却变成大使用你。那我问你，这样的话，算是谎言吗？对我觉得是谎言，但是对很多人未必他觉得是谎言，他只不过是这是一个自己正常的表达方式哦，所以你就明白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呢，要发预言之前呢，真的要学好发预言的尺寸、发预言的尺度、发预言的话语，有些可说，有些不可说，有些应该是有限度的说，这都是很重要，都是发预言里面免得我们走冤枉路的很多的这个技巧啊。那但是呢，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发预言的不成熟，就导致到整个东西就混乱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发预言本身是要，你越成熟的话，你就越知道有些东西应该适当的讲，不应该适当的讲，应该有一个转换，这是很重要的哈，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但是呢，因为我们中文界哈里面呢，我们的预言的领域的发展呢，大概只是春雨运动开始到现在，可能少过50、60年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呢，我们在发预言确实不成熟的。所以呢，我在预言的领域，我更多会向西方人学习。所以呢，比如说雷克乔纳的先知学校啦，比如说Readings 他们的一个先。 的先知团队啦，或者等等，我会更加倾向向西方人学习。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所以我就有举出很多例子说，婚姻不应该祷告啊，婚姻不啊啊，婚姻嫁谁娶谁，这个尽量避免去祷告啊，企业投资不投资啊，做什么生意什么，这个尽量也避免去祷告。而且这在雷克乔纳先知学校里面，他们是明文规定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去祷告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合理了哈，所以呢，就是婚姻嫁谁娶谁了哈，嫁谁娶谁，因为嫁谁娶谁这样的东西呢，比较是属于自己向神祈求，自己向神来到寻求的东西。所以呢，往往我发觉到在婚姻这方面的东西呢，没发越呢好，发了过后呢，就有出现很多很多的毛病哈。好了，不要扯得太远了哈，不然再讲下去，今天要讲到。讲到很夜了哈，好，那么呢，那我当我遇到这位某某大事工的某某人的时候哈，OK， 那我就是大事工的某某人的时候，我就去跟他去跟他接触，跟他祷告什么的时候呢，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发觉到呢，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自卑，所以很深的自卑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他很深的自卑里面呢，那他就会身上有很多洞口啊，一些是婚姻来的洞口，一些是自卑来的洞口等等哈。所以呢，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创世纪四章七节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或者洞前，或者是或者是我们的门口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对不对？这我在好前几课都有清楚跟大家讲的哈。所以呢，我们发觉到呢，这个洞它会伏在门前，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自卑，我们没有去处理，没有去处理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就用很多那种的，比如说牧师的头衔啦，做大的事工啦，做国度的东西啦，我们用很多这样的东西呢，来到掩盖里面的这个洞口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那些恶者呢就很容易什么呢，来到我们洞口，不断的来到跟我们发生一个连接的关系啊，不断的来什么的。所以呢，恋慕我跟大家讲过的，恋慕就是一个男女之间的恋慕，叫 desuga， 对不对啊？前几课就有，就像这样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连接到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的这个某某的大事工呢，他已经是被鬼辅着他，因为呢，他里面的洞口没处理，没处理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那种头衔的东西。所以如果很多人来到你面前，就一定来到你面前就要告诉你说，他是被封为先知啊，哪个先知为他发预言，他是全国大先知啊，做国度的东西啊，影响全国的东西，然后讲东西就要告诉你的，哇，他神托付整个中国给他，然后呢要他做整个中国。所以一般上这样讲话的话，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自卑感是很强的，那很强他就需要很多外在的包装来到掩饰里面的自卑啊，所以他显得很骄傲，但是他是自卑的可怜啊。但是呢，如果在严重的时候，他就成为跟魔鬼两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被魔鬼附在他的洞，甚至附得更深。他服侍着的是服，不是在服侍神，是在服侍着自己的自卑，甚至服侍着自己的骄傲。那过后呢，我们还一直以为说他服侍着神，但实际上他是服侍着自己的洞，就是骄傲跟自卑。恶心的是，这个某某人他还是被恶者骑着他。更恶心的是，他是服侍这罪，根本就是不是服侍这神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服侍的生涯里面，我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啦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落进这样的洞口。所以扫罗王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到最后魔鬼降临在他身上，到最后他就成为什么呢？ 就成为杀人的人，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很可悲的事啦。所以这样的人，他可能喜乐吗？他可能开心吗？他可能快乐吗？谈何容易，根本没办法喜乐，没办法高兴，没办法快乐。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确实这样的人一直存在的哦。然后呢，然后呢，我就是那原谅我在这边我讲一下啊、哦，但是这样的人呢，到最后呢，我发觉到很多他们的婚姻都有一些状况。那我绝对没有去降低掉任何人在婚姻的状况的弟兄姐妹身上啊、哦。那我是讲说，这就是因为婚姻的缘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让我们有机会跌进去。所以我更加爱那些婚姻出现状况或者经历离婚的破碎的弟兄姐妹，我更加想更加来到提醒你不要掉进这个洞口里面、哦、所以当然我没有讲说，就是我只是讲说、啊、好像大部分发育员发到那种如果你不就是说会咒诅人的，会咒诅人家被车撞死，会预言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神惩罚你，神咒诅你，这样的大部分你查到最后，他们会发这样的预言，你查到最后，哎，都会跟他们婚姻有关系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婚姻有问题的就会发这样预言，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讲说，往往我查过很多个，我发觉到他们里面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查到最后是跟他们的婚姻的破裂跟原生家庭的成长，这两个很重要，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环节，我们需要堵着它的。阿们、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不然我们一生都是在服侍着罪、哦、所以呢，我们看是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为什么送上十字架。当时候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人，就是这批的什么呢，这批的法利赛人，对不对，跟文士。他们会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名望被挑战，他们权威被挑战，他们影响力被挑战，他们的粉丝被抢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自己的利益都给耶稣掏光了，那么呢，不杀你还是假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嫉妒耶稣嘛。那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里面自卑嘛，对不对？但是他的反向是什么？是骄傲。所以简单说，我们回到去跟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到呢，他更加关乎的不是因为嫉妒那么简单，而是里面的自卑所导发的一种的影响。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处理掉这个自卑。如果自卑不处理，那么呢，这是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哦。好，那么我们大概第一个部分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自卑是那么可怕的哦。到最后耶稣也把它干掉了，对不对？然后呢，第一场的凶杀案也是因为自卑的缘故，所以呢也把它干掉了，对不对？所以呢，第一场凶杀案是因为自卑，然后呢，或者是骄傲另外一端，然后呢，耶稣被送上十字架也是跟自卑骄傲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大概我们看到知道自卑跟骄傲是非常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兄弟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了自卑，我们大概明白什么叫自卑了。今天我们要看自卑的孪生兄弟叫骄傲，我们来明白一下骄傲一下哈。那我先跟大家讲，你们有看过这本书《谦卑》这本书吗？江秀琴牧师写的。你们有听过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叫《谦卑》吗？生命和林良堂唱的，所发行的，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是看过这本书？有哈、哦，有些哦，这几位啊，没有多少个啊，有没有从头看到完的？啊，有听过啊、哦。好，我们来老实做，我们来老实做啊、做一个测验，对不对？谁多多少少听到这个谦卑这首歌， 或者看到《谦卑》这本书，里面就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爽的感觉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比如说你看到"谦卑"这两个字，或者听到"谦卑"这首歌啊，777，你好，你是真汉子，敢承认啊？有一点点，我听了很惭愧。OK 啊，很好，有一点点，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你听到这首歌，你就觉得里面一些反感，那或者是看到这本书，就觉得里面有一点点的排斥，或者里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是想啊，不大想去看，或者想要这种的退缩等等，有没有啊？有。OK，好，感谢主，奉献，你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啊。还有吗？不想谦卑。OK，王甜甜，你也是很好啊。啊，还有谁？心里难过、哭泣，就是不想谦卑。好，平常有唱出来，就是有点虚啊，很好，很好。那我们这里就是需要有更多诚实的人呐啊。那我跟大家讲哈，我跟大家讲哈，我跟大家讲哈，哎，就我觉得有这样多啊，因为我们很像了，我们很像了。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我读这神学院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读这我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最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我讨厌听到谦卑这两个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些老师可以不要一直讲谦卑谦卑谦卑啦，那些歌不要一直唱谦卑，什么我需要谦卑，我要谦卑，我要谦卑，这样难听的歌谁会把它唱出来的？难听的要命啊，这首歌。那这是我在当时候读这神学院的时候，我当时候才很年轻啦，当时候呢我是大概十几岁哈，啊不二十几岁，二十出哈。我听到这首歌我特别不喜欢，我特别不爽听这首歌。然后呢他们同学就有时候敬拜特别爱唱，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不想去唱啊。所以我就讲这样了哈，你们的骄傲还没有到我那个程度，对不对？是我比你们更骄傲了，对不对？是我比你们，我比你们骄傲，这个叫骄傲到汁都流出来，对不对？讨厌听谦卑顺服这两个字，好，橄榄树你也是真汉子啊。OK，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去承认它。承认了过后呢，我们才有机会改变。如果说我们一直搞这虚假的，一直搞这虚假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啊。有些是听了会哭会流泪等等，但是我当时是讨厌听到这句话，听到谦卑这句话我特别讨厌啊，顺服这句话呢我也不是很喜欢听，但是没有到讨厌这个地步了哈。我不喜欢听自卑这两个话。 OK， 好，感谢主啊，我们这里有很多诚实的人。 OK， 原来你们跟我这样像的。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哦，但是大家都假冒为善不说啊，隐藏起来，对不对？顺服两个字，对了，顺服啦，谦卑啦，骄傲啦，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想说，因为说了就觉得是一个笨蛋啊，就觉得一只乌龟啊，觉得傻乎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伪装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自由的。第一次听到谦卑这首歌很排斥，那跟我很像啊，对不对？我不只是排斥，我还讨厌的，跟你说。好了，讲到这里就好了啦啊，不然越讲越嗨了，真的是。那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我们不想承认啊。那当然顺服啦，谦卑啦，骄傲啦，这几个词呢，都是如果说这几个词都会激发你我们里面一个反弹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病得不轻了。那么呢，其实呢，病得不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选择不承认的，那么呢，你就继续被捆绑哦。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承认的，我们就有机会得到释放哦。所以呢，上帝呢，其实呢，他不怕我们糟糕，他不怕我们活得很糟，上帝反而怕我们虚假。因为呢，如果我们糟糕，他可以处理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爱的上帝。但是如果说我们虚假的时候，他没办法处理我们，因为呢，明明是不爽啊，没有了，没有了，有神就一切都好了啊，没有了，没有了，谦卑很重要的了啊，没有了，没有了，我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了，哎，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都是别人骄傲了，我是很谦卑的。这样假的人呢，上帝很难处理你的。所以呢，我就有写的一个系列叫赐予阿们这个系列啊，有机会真的想跟大家分享赐予阿们呢，就真实的能将我们里面的虚假把它挤出来啊。所以呢，赐予阿们系列是很好玩的哈，有机会我们来玩一下赐予阿们系列哈。所以你会发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虚假，只不过有些假的比较多，有些真的比较多，就这样而已。那我很感恩，是因为我本身姓曾嘛，曾国藩的曾哈，所以呢，曾国藩的曾呢，是我觉得可能我姓曾的关系，上帝就给我变成比较曾的人哦。好了好了，那不要讲太多了啦哈。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我以前呢听到这个谦卑这两个字哈，我就气急不爽啊，甚至到讨厌啊。赐予阿们是一个系列啊，是一个系列，我写好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主要是对付关于到很多的虚假的问题，我们里面的假冒跟虚假怎么处理掉，怎么胜过。那所以呢，赐予阿们系列呢，其实我们可能没发觉到虚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虚假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呢，主要骂的是谁呢？主要骂的就是那些虚假假冒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骂他们毒蛇的种类，他骂他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骂他们骂得很过分，因为呢，我发觉到我们有一大堆的糟糕上帝都能处理，但是有虚假这个东西是很难处理的哈，很难处理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当时很特别讨厌听到这句话了，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呢，我就开始去去处理的时候呢，我发觉里面有一个阻力。每次一讲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种的反弹，一种的反弹哦，一种的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反弹。那过后呢，我就觉得这样的特别这样一直装下去，不累吗？很累，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要怎么处理，就真的要真实的去承认它哈。我到最后会告诉大家怎么处理，但是我是讲下我自己的一个软弱啊，我自己走过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甚至到了听这首歌、看这本书，我都觉得里面有这个反弹，可见到里面的骄傲有多强大，对不对？如果我想回我在整个神学院的过程呢，我是。整个神学院的过程呢，我是走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哈又被什么耶洗别的这个来到欺负啦，又被这个耶洗别的一起同工啦，又被骂啦，又被讽刺啦，又被什么没人道的对待。所以在整个神学院过程呢，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跟辛苦。但是呢，我想回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个问题岂不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跟大家这样讲哈，那我们神学院当时说这样哈，就说我们会把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啊。所以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优秀，但是反正我告诉大家，整个神学院毕业过后，我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阿门。 所以呢，可见得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最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最优秀了，反正到最后我就真的留下来了，留下来做童工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当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在想回哈，那过后呢，半年过后呢，就发生一件怪事。我留下来做童工过后呢，半年过后呢，就发生一个怪事。什么怪事呢？我记得呢，当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有好几个单亲妈妈哈，单亲妈妈哈，那过后呢，单亲妈妈他们在上课，我要帮他们看孩子，又需要来到照顾办公室啦什么之类，所以呢，工作很繁忙的，需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所以当我在办公室做东西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小朋友哈很小，就在我的在我的吧台前面在那边做功课。那过后呢，我就看到他呢就在那边做一个冰哈，做一个冰在地上爬爬爬，他打算爬一个拐角过来我后面吓我，知道吗？他就像在地上爬，我看到了过后呢，我就不出声，不出声了过后呢，忽然间他要来到起来吓我的时候，我就转身过去，我就一大声的，一大大大声的，大大声的哈他一下，我就哇！忽然间他就跳起来，他说啊啊，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吓死人了！他就直接指着我，他骂我什么的，他问你很骄傲。就心想，你最多说我不正经，我欺负小孩啊，我这个人长不大，我这个人好玩，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他骂我说你很骄傲，所以我就很不明白了，为什么怕我骄傲？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就放学了，对不对？放学了过后呢，我要载学生回家。出到外面的时候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单亲妈妈的小孩在车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做一个鬼脸，在我的旁边，对不对？那我就直接开他车门，直接塞进去，我的头直接做一个鬼脸。过后呢，这个小妹妹跳起来，啊，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吓死人了。过后呢，他又骂我，你很骄傲。所以我就奇怪，觉得说主啊，一天两个小孩骂我很骄傲，不到半个小时。所以呢，我就想主啊，这什么问题？这两个小孩不懂事，这两个小孩真的是乱讲话，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真的心平气和下来，在思想，在反思。一天不到半个小时，两位单亲的妈妈小孩都骂我说我很骄傲。所以呢，我就去思想回的时候，我就想回的，我在神学院开课第一周，我就问老师一个问题，过后老师就只用手指指着我，我当时问老师说，哎，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个这个什么问题，什么问证，老师就当着大家面前用手指指着我，就骂我什么你很骄傲。但是我心想，我就是问一个问题呀，我就是问一个东西呀，怎么可能说我骄傲呢？那我心里面马上是什么呢？你放屁！所以你看到吗？我本身呢，如果说我本身走过，你就知道哈，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是一个充满着各样我自己的个性的人，我也是有很多我的软弱哈。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不断的顺从神，不断顺服神，不断跟随神的时候，神不断的怎么样呢？不断的来到破除掉我们身上的很多的恶，破除掉我们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的。所以我当时马上心里，你这个放屁啦，你对不对？那所以呢，我想回的是，为什么神学院要过得那么痛苦？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我里面就是极其的骄傲、自大跟狂妄， 我才需要经历到这样多的艰难。所以呢，可见得呢，如果说那时候老师说我很骄傲，我心里面不是骂他放屁，我心里面是我反复的思考，哎，我真的骄傲吗？我真的审查我自己，我真的谦卑下来，我真的来到找说，哎，到底我哪里骄傲？这时候呢，可能我在整个神学院里面都怎么呢，都不需要过得那么多那么多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呢，我们里面的这个我们这条路为什么有些人走得相对好像比较容易，有些人相对没有这样容易，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如果你越谦卑，你就挨越少刀啊、哦；如果多，你越骄傲，你就熬越多的刀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好像好像这个弟兄讲说，姐妹啊说里面有很多伤害，就是有很多的伤害才会有这样的反弹嘛，对不对？如果一个里面健康的人，人家说你骄傲，你就会怎么样呢？啊，我真的是骄傲啊！好了好了，我寻求一下啊，我真的是骄傲吗？我真的去思想一下，我真的去祷告一下，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呢，我也有跟一些弟兄姐妹祷告哦、有时他们就是要我祷告啦，要我什么啦，对不对？那我就祷告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啊。哎，主呢可能要你有更多的谦卑啊，更多的顺服，更多的顺从。哦，当我这样祷告完了过后啊，对方可以是很生气的，他可以是生气到把门关掉，把门这样冲出去之类等等等等。那所以我想回我自己以前的时候，如果说那个讲员或者那个老师给我祷告的时候跟我说我需要顺服，我需要有谦卑等等，我马上就会想到的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我很骄傲啦啊，你的意思是我很不顺服啦，我就马上有这样的反弹。所以可见得呢，骄傲的人是有多可悲啊。所以呢，骄傲的人呢，如果人家一碰你一点，一讲到说哎你需要谦卑，你马上就反弹了。人家说到你需要顺服，你需要你需要学习更多谦卑的功课，我们马上有反弹的。那可见得呢，我们里面到底是有多自卑或者是多骄傲。阿们啊，我们来看一下骄傲吧哈。所以我就讲一下我自己走过的点点滴滴啦哈。所以呢我这个功课虽然写的不好，但是感谢主我及格了啊。所以及格了也不要自满，因为呢有更难的等着我在前面。所以呢我觉得也无所谓啦，反正就是我学过的功课我就跟你分享啦，希望你不要走冤枉路啦，对不对啊？希望你不要走冤枉路啦，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断的学，我们不断成长，我虽然学过一些了，我大概学会了，但是呢我前面里面呢也有更多艰难的啊，我就得继续学继续学继续学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骄傲的功课我学过了，比如说五年级骄傲的功课我学到了，我就得自由了，对不对？五年级的功课我得自由了啊。那过后呢，我就要学六年级的骄傲的功课，我又在学，我又在学。所以我们越学就越什么呢？越得医治，越学就什么呢？越像神哦，就这样过程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在学习一个都是在一个过程在成长哈。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里面都有伤害的啦，每个人里面都有受伤，都有痛的，没问题的啦。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咯。所以当然啦，你说到了死那天呢，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得到自由跟释放，因为它是一个过程，不断的成长。因为呢我们过去里面太多的扭曲，太多的伤害，不只是我们这代，我们过去那代，我们在过去那代，我们长辈那代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继续得医治得释放的部分啊、哦。所以呢谢谢你哈、哦、对对对对，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痛跟伤啊、哦、需要神不断的医治我，更多的医治我啊、哦。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了，每个人都需要，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都是在学习。所以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时候记得 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当时可见的是骄傲到这个地步。当然啦，我在这个神学院的过程的时候，是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哈，所以当时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容易，给我熬过了。那熬过了过后呢，我就有一个我就学会了一些技巧啊，也学会了一个生命的历练，所以下一次学的时候，我就更加容易了，下一次学又再更加容易了，所以我们都是这个过程走过了。所以我现在可能学了骄傲的功课，我学了5年级，并不代表我已经及格了，我又要学6年级，我要学7年级、8年级、9年级，不断的学，不断的学，学到见主耶稣的面。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走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一本没有掩盖软弱的一本书。所以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呢，每个主角在配角在圣经，每个角色在圣经，他们都有骄傲的部分，他们都有自卑的部分，他们都有软弱需要成长的部分。圣经一点都不掩盖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就是这个过程要走过了啊！所以呢，所以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学得很痛苦，但是终于毕业了啊！所以呢，到了那天，两个孩子都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才真实的什么呢？真实的，终于去承认我真的很骄傲。所以呢，那个原本那2年我不需要那么痛苦走过的，但是呢，因为我的骄傲让我走得非常痛苦，所以呢，到了我终于承认说自己骄傲，自己真的很骄傲的时候，我就痛哭流泪、痛哭流涕的时候，那我就发觉到呢，哎，我就发觉到深深悔改啊，是我2年半以后才深深悔改。所以如果我一早就谦卑下来，老师说，哎，你很骄傲。那我就马上说去审查说，哦，我真的很骄傲，可能我不需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的神学院的过程，但是就是因为里面就是骄傲，所以才需要经历多这样多的痛苦咯。所以呢，到了我今天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提醒自己不敢骄傲了。所以我们可以见得哈，魔鬼呢，他的5个我要，他的一个心中的高傲哈，他心中的高傲，一个我要升上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以上，我要坐在众会山上，我要升上高云之上，我要与上者同等，对不对？所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心中，他因美丽心中高傲，所以魔鬼跌倒是因为骄傲哈。所以可见得呢，骄傲是一个让魔鬼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弱点哈。所以可见得我们也需要特别谨慎。关于骄傲的部分，啊，所以呢，不要这样多我要了，而是最重要是他要什么了，我觉得这样更加重要了啊。所以呢，那我们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与骄傲有关的跌倒呢，天使为何堕落？骄傲，然后呢，始终为何犯罪？就是亚当夏娃了哈，他也是骄傲。该隐为什么漂流？他也是因为里面的自卑反隐的一个骄傲，过后他就杀人，对不对？人类为什么分散？因为要建巴别塔，也是骄傲，对不对？然后选民为何倒闭啊？因为他也是，就是说不去拜神啊，要去拜其他东西，也是一种的骄傲，对不对？始祖啊，谢谢始祖哈。那过后呢？可拉为何被吞啊？然后也是因为要去挑战哈，要去挑战这个摩西的这个岗位，对不对？然后呢？摩西为何失败啊？当然，摩西虽然是尽心谦和的人，但是他在那次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他确实过火了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的骄傲的呈现。米利安为什么受辱，对不对？他也是因为骄傲哈。扫罗为什么被弃？以利亚为什么逃亡？加布亚斯尼撒为何变成禽兽？然后呢？ 博沙萨卫和王国西利王为什么惨死，其实这都很多跟骄傲有关系、或者自卑的反向、或者是开启攻击模式的，这个都跟这个骄傲或者自卑相辅相连的存在一起，可见得这个骄傲真的是要真实的把它处理掉。阿们 OK。那这个呢，达密呢，他呢就说了一句这样的一个名言哈，他说呢，骄傲是死得最慢，且是最难死的一种罪。达密是谁呢？他另外一个名言是，如果他是一切，我便一无所事。愿神使我们成为无有，好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这是达密所说的一句话哈。那达密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哈。你知道拿破仑是谁吗？拿破仑呢，当时候已经攻占了整个的欧洲大地哈。但是呢，达密呢，就是那个击败。击败拿破仑的海狮总司令啊，所以呢，当时说达密将这个法国拿破仑的威胁把它阻止掉，过后呢，拦阻了这个拿破仑再影响到欧影响到就是霸占整个欧洲啦，其实是达密的功劳哈、所以呢，达密是当时的海司令哈、所以呢，他当时候做的这个呢是非常伟大哈、但是呢，他的有几个名言里面呢，确实能表露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哈、所以骄傲是死的最慢，且是最难死的一种罪啊、这是达密讲的哈。然后林肯呢，他就说了一句他一句关于骄傲的名言，他说一个人在得胜之后能不骄傲，就是得胜了两次，一次胜过敌人，一次胜过自己。这是林肯讲的哈。所以我觉得哇，他们的这些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很伟大的这些属灵的长辈，或者很伟大的国家的这个栋梁呢？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彻底看清楚骄傲是什么一回事哈。这个是A.A. Van Ruler 呢，是一个荷兰籍的一个神学家哈。他说张狂的人喜欢显露自己的特长以压倒他人，有爱心的人绝不这样做。所以呢，我们能看到那种很骄傲的人或者自卑的反向的一些人呢，他们往往很喜欢用自己的强势去强压别人，然后呢让他们好过一点，让他们觉得自己厉害一点。所以呢，我确实看到有时候在团契也好，或者在一些教会也好，我看到一些很骄傲的那些的人呢，他们会但是他们其实是自卑啦，那他们就会用一些的手段或者手法去压别人，来到告诉别人说，哎，他才是老大，他才是东西只有我教你，你没东西可以教我，那种感觉。所以我都可以看得蛮多蛮清楚的，因为呢不是我厉害了，是我过去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觉得呢，真的啦，有时候我们更加要看清自己啦，更加看清自己哈。奥古斯丁呢就说，即奥古斯丁呢被认为是天主教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哈。所以他说呢，基督徒的美德，第一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哇，所以圣奥古斯丁他真的看东西看得非常的透彻。所以我觉得呢，当然我们有谦卑的时候呢，你会就会发觉到呢，神也喜悦我们，人也喜悦我们。那么当人喜悦我们，神又喜悦我们，我们何能不喜乐，何能不快乐呢？对不对？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快乐跟喜乐的人哦。所以呢，这个呢是荷兰的哲学家哈、叫齐宾若沙。他说呢，最大的骄傲与最大的自卑都表示心灵的 最软弱无力。哇塞，他看得也很透彻了。其实人真的你会发觉最大的骄傲跟最大的自卑相辅相连，过后呢这两个东西呢你会发觉呢就是表示我们心灵里面是一个最软弱跟无力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哇，这些很多的这些的属灵的伟人呢，他们真的很明白哈，真的看得很清楚关于骄傲的部分哈。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是对，这个是这个是谁，这个不对啊、OK OK， 好。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是叫艺术家，叫罗斯金哈，他说一切重大的错误底下通常必有骄傲。哎，我觉得他说这句说的很对嘞。就往往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想到过去我们做错的很多的事情，想到最后呢对发觉哎，其实很多都跟骄傲关联在一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骄傲真的要把它处理掉了哈。所以呢骄傲的人呢恨骄傲，憎恨别人的骄傲啊，这是谁讲呢？那这个叫弗兰克林，他在他的格原历书里面所写的格原历，这个的富兰克林，可能你不知道谁，但是你看了美国一百块你就知道谁了、哦、皮肤病呢一般是跟拜偶像有关系、啊、跟拜偶像有关系、啊、所以可能你的祖先你的 祖宗皮肤病你可以去查一下叫牛皮癣、啊、在圣经里面你查一下牛皮癣，所以牛皮癣一般上呢都是 跟这个拜偶像有关系，所以通常能做的就是为你的祖宗来到认罪，关于拜偶像这一块，然后呢过后呢求主用他的宝血洁净，用十字架所做的一切破除掉啊这个的咒诅啊，这个很重要哈、啊。好，那就这样哈、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就知道了，骄傲的人憎恨骄傲啊，憎恨别人的骄傲。所以你会发觉呢，越骄傲的人，他越讨厌骄傲的人。那骄傲跟骄傲的人通常就对打在一起，这是我常常看到的现象啊。那宋尚杰博士呢，他说一切属灵的骄傲都能拦阻我们往上行，使我们不能在主里满有所得啊，这是宋尚杰博士说的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啊，这些属灵伟人他们对属灵里面很多的看见哈。但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说要讲东西蛮多，所以我就不想一一的去讲哈、啊、所以我今天晚上要注重的是讲到谦卑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有谦卑的时候必然就不骄傲，当我们有谦卑的时候我们必然也不自卑，当然我们有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就快乐。所以呢对于这个骄傲的部分呢，我们邀请啊很好听的声音的创意来帮我读一下。那创意你大声的读，但是不要读得太快，但是读的时候用宣告式的读，好叫弟兄姐妹每一行一行读哈、哦。你一行读，然后呢大声的读出来，然后呢用宣告让弟兄姐妹听得清清楚楚，到底骄傲对于这个苏美玲她的故事百感里面到底说到跟骄傲有的关系，跟骄傲的东西是什么。来，请。
好的。骄傲的人不肯主动与人结交朋友，所以永远是孤独的。骄傲的人不肯向人说对不起，所以他得罪无数的人。骄傲的人更不肯在儿女面前承认自己的错，以致儿女也仿效他。骄傲的人嫉妒同事提出的意见，骄傲的人看不起上司的领导地位，骄傲的人不会听从牧师或传道人在讲台上的劝勉和教导，骄傲的人从不肯去老人院、医院、监牢探访。
好，谢谢哈、哦，等下 ，OK。等他转一下啊，看得清楚了吗？清楚的就可以继续了哈。
骄傲的人从不欣赏别人的艺术创作，骄傲的人从不在音乐会时报以掌声，骄傲的人在祷告时 只会数算自己的成就。骄傲的人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骄傲的人总认为自己的子女比别人的更有教养，骄傲的人认为他的学生永远及不上自己，骄傲的人认为别人的成就就是侥幸得来的，骄傲的人从不请教别人，宁愿自己到处碰钉，骄傲的人怎可以在神面前谦卑屈膝呢？骄傲的人需要救主吗？
阿们。所以我们大概对于骄傲的课题，我们就大概这个作者呢就浓缩了这堆关于骄傲的东西。如果我们大概听这个创意大声练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看出说，就是说到底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的种子，有没有这些的状况等等哈。所以呢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更加看清自己的状况跟情景哈。所以呢谦卑与骄傲呢生命记呢18:12说，败坏以先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然后呢雅各书4:6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独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马太福音32:12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其实不是哈，应该是叫谦卑，或者叫自我谦卑，或者自降为卑的必升为高哈，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翻译，所以呢那个词应该翻译叫谦卑比较合适了啊。但是呢当然如果说上文下文你把它翻译叫自我谦卑或者自降为卑也是更加合适哈。所以呢大概呢我今天要讲一个东西，讲是人会变的是真的人会变还是人不会变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稍微探讨一下哈。多年前呢我就看到有一位很谦卑的牧师，他在他的服事侍奉各方面都好像很讨人喜悦人家都很喜欢他他因为他都表示都很多的谦卑的过程哈。那过后在无意的一种巧合的情况里面，神就打开他到别的地方去服事的门所以他就去了别的地方服事，他就开始感觉到哇，别的地方服事他就开始知道金钱的重要，对不对？以前在教会就是拿固定薪资嘛，那过后呢到现在在教会可以拿固定薪资的同时又可以出去服事继续再赚钱对不对？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哇，又有很多粉丝来到包围着他，哇，很多人就什么，所以呢我就发觉到怎么几年没看他，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啦，对不对？就发觉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发觉他怎么是一个很谦卑的牧师，现在变成极其骄傲的牧师呢？ OK， 那么呢我就真的很不明白啦，为什么这样，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真的为这些人去祷告，也跟他接触，也跟他说话，跟他聊天，去明白的时候，其实我最后我发觉其实他没有变，一直都是，只不过是呢他的骄傲在当时还没出国的情况，他还没有机会出场。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表现得好像很谦卑，表现得好像很讨人爱，好像很热心，好像很爱主，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看，有没有可能只不过是骄傲还没机会登场，骄傲还没机会出场。过我慢慢去发掘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因为他里面一直躲着自卑，他里面一直很自卑，他就表现得很谦卑，但是其实不是谦卑而是自卑。 那过后到了他的有机会让他出头的时候，他的自卑就反弹起来，成为一种骄傲。所以呢，可见得今天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不要觉得自己是很棒，自己是很厉害，自己是很谦卑，自己是很美满，自己是很美好。但是呢，到最后呢，我们会发觉到呢，原来真不是如此，原来只不过是你的骄傲还没机会登场，因为呢，你还没在一个可以让自己骄傲的部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回到一个更真实的去认识我们。今天你表示的没有骄傲在你生命，并不代表你不骄傲。只不过是你还没机会骄傲，到一天可能你做了你教会的主任牧师，到了一天你做了你们的部门的主任，到了一天你做了总裁，到了一天给你负责了某个事工，到了一天给你负责某个计划，那么呢，我们才真正看到自己里面有多少个真材实料，所以呢，这个事情是我在我人生生命当中真实的真实看到在好些人身上有发生过的一些状况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走得多远，所以我觉得宁可就是说谦卑一点，不断审查自己，不断的来到求神来到去。医治我们，去帮助我们，我们更容易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觉得这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人不骄傲，只是他还没机会骄傲。真的，真的，今天你会觉得说，哦，我有多爱主，我有多爱主。给你10万，给你100万，给你1000万，给你1亿，看你还爱主吗？未必啦，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跟神求100万，神不给你？你跟他神是求1亿，神不给你？原因是因为，等下有了过后，你就担心，你就变成，撒旦的弟弟了，对不对？对不对？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哈。所以呢，我要今天也要跟大家讲呢，主呢他是要我们喜乐的哈，主很愿意我们喜乐的哦。所以呢，圣经里面的那我们请这个创意大神来帮我们读一下。耶稣对我们说
耶稣对我们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好，那我们继续哈，这是耶稣对我们讲的哈，耶稣对我们讲哈，好，所以呢，我们看OK，保罗对我们说，来继续。
保罗对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好，我们再看哈，所以呢，保罗同样叫我们要喜乐，要高兴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OK，好，来继续帮我读一下。
使徒行传2章2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呢，耶稣呢。从一开始呢，耶稣就对我们说呢，就是说对我们说，就是说重复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都提到说，我们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保罗也 在他的不同的书信也同样提到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到了《使徒行传》这个部分呢，2章26节就讲到说呢，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所以呢，这里呢也跟这个帖撒罗尼迦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耶稣很愿意我们喜乐啊，保罗也重复提到我们要喜乐，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呢，这个经节也说到呢，当我们心欢喜灵快乐的时候，我们肉身就能安然居住。正是帖撒罗尼迦所讲的这个书呢，讲到说什么呢？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发觉到呢，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当我们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凡事兴盛，我们身体也健壮，正如我们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各个东西呢，我们主是很愿意我们喜乐啦啊。但是呢，问题是呢，如果说我们活在自卑里面，我们就很难喜乐啊。我们活在这个骄傲里面，我们也很难喜乐啊。求神怜悯帮助我哈。美珍老师，我不认识谁哈。然后呢，你说美珍老师的讲义吗？我一般上我的教导各方面哈，都是我自己准备的哈。我就不会是啊，好啦，我不讲多啦哈。就这样哈。OK， 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谦卑与喜乐呢，两者呢，哈，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哈，息息相关哈。那谦卑的人呢，就更容易喜乐哈，就更容易喜乐。或者是我觉得谦卑的人呢，就能喜乐。我觉得呢，以这样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呢，一点都不过分哈。那圣经里面呢，讲到说呢，以赛亚书29章19节说，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加喜乐啊，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谦卑的人必添加欢喜，对不对？所以这是在以赛亚书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同样提到谦卑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所以我们看到呢，谦卑的人呢必吃得饱足。然后箴言说呢，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然后呢，尊荣生命为奖赏啊，为赏赐。所以可见得呢，我们在。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哎，主会添加喜乐哈，会添加喜乐啊。然后过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谦卑的人呢必得饱足，然后呢他也得以富有，然后呢尊荣生命为奖赏。所以当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喜乐吗？你当然会非常喜乐嘛，对不对啊 ？OK， 好。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好了好了，今天再谈这个东西就不要谈别的东西啦哈，就这样啊，好，就不要谈别的东西了，好吧，啊，我们就大大喜乐就好了 ，OK， 好，那我们OK， 好，我们继续哈 ，OK， 好，好。好，对，结束再提问，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登山宝训这里哈，马太福音5章11跟12节呢，这里说到的人，就是这里登山宝训前面说了一堆登山宝训，下面他就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或者错造各样 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登山宝训里面呢就有提到，前面一堆的登山宝训的讯息过后呢，就告诉我们说，哎，人家辱骂你、逼迫你，就应当喜乐，因为天上奖赏是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呢，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圣经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不太好啊。中译本圣经翻译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属于他们。简明圣经翻译说，承认自己哈心灵贫穷需要上帝的人是有福，因为天国属于他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哎，如果虚心其实就是承认自己需要主，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是一个谦卑。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虚心的时候，天国属于我们的啊。那过后呢，我们这谦卑的人才会虚心。过后呢，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呢，在这里的简明圣经说，渴望上帝的那种正直的人有福，因为上帝将使他们满足，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呢，同样能饥渴慕义的也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才可以饥渴慕义。所以呢，在这里种种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哎，越有谦卑在里面，我们越容易经历神的国，越容易遇见神，越容易来到进到神的国。当我们进到神的国，当我们摸着神，当我们得着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喜乐吗？那诗篇三十四篇一到二节，这里呢是大卫在亚比米勒当行装疯的时候呢，他就被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他说呢，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啊。诗篇六十九篇第三十二节说，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那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舒。所以可见得呢，谦卑的人呢，不只是更容易喜乐，我觉得谦卑的人呢，就喜乐，就可以喜乐，谦卑的人必然喜乐。阿们，对不对？因为呢，神抵挡骄傲的嘛，施恩给谦卑的人嘛，所以谦卑的人才能喜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穆安德烈牧师呢，他们在他的等候神的书里面，他其中有讲到一个喜乐的秘诀哈。那穆安德烈牧师是在安静等候神这一块呢，算是一个属灵的前辈哈。那所以他就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来，我们请下创意帮我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以软弱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阿们。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解释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他是以这样的角度哈，他是他在解读这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的时候，他是用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以软弱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接下来呢，他说呢，使我们保持谦卑之事为可喜乐的，谦卑的人已学到维持喜乐的秘诀啊。过后呢，他在他的书的总结，他写了一句这样的这个的喜乐的秘诀，他说，我们将发现最深的谦卑乃是 得着最真实之喜乐的秘诀，而这喜乐没有什么能破坏。所以呢，他就说到，当我们呢，最谦卑的时候啊，就是可以经历到最真实之喜乐的秘诀。所以简单说，他说呢，最深的谦卑的时候，就进到最喜真实之喜乐的秘诀哈。所以呢怎么得到，怎么会有喜乐的秘诀呢？最深的谦卑啊，这是穆安德烈写的哈。他说所对喜乐的一个，所以呢简单说，你要喜乐吗？你就谦卑。你要喜乐吗？你就谦卑。阿们。所以呢在这里呢，同样还有其他经文的出处同样提到说谦卑带来喜乐。比如说彼得前书就有讲到说谦卑顺服，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彼此顺服啊，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谦卑蒙上帝的恩典，得享在基督的喜乐里面啊。谦卑呢住使圣灵里合一，彼此相爱，因此呢整个肢体的关系中就得喜乐，对不对？啊，谦卑的时候使人心地宽阔柔和，得以缓解消除外在的伤害，所以呢就喜乐，对不对？谦卑合一的时候不使自己哈，不但使自己喜乐，也使别人也同样喜乐。所以可见得呢，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喜乐。骄傲人不能喜乐，还有自卑人也不能喜乐。所以骄傲自义的患得患失，制造纷争，只能带给肢体痛苦和伤害，与喜乐无缘啊，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求圣灵里面帮助我们啦，让我们在不同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谦卑人才会喜乐。因为骄傲的人呢，总是希望别人崇拜他，总是跟别人竞争妒忌比较，他们总是试着做那些在他人眼光看似重要的事，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去做那些看与重要的事，而是让自己感觉得更重要。所以这是一个骄傲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弟兄姐妹，要喜乐吗？学谦卑吧。要喜乐吗？学谦卑吧。所以接下来最后一点呢，要跟大家分享了，讲到喜乐的好朋友哦，喜乐的好朋友哈、哦。那喜乐的好朋友呢，我想问一下，等一下你会看到你有几位喜乐的好朋友？那谦卑人才会喜乐，我们大家都不会反对的，因为有各种经文都同样说到这样。那谦卑呢，有十个特质哈。那如果说你在哪，我觉得与其今天要指出说骄傲的特质，不如今天我换个角度指出谦卑的特质。如果你看到你里面这些谦卑的特质，就是喜乐的好朋友。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几个喜乐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好朋友，我们就努力把它活出来啊，对不对？如果我们有这些好朋友，我们就维持这个好朋友，对不对？所以呢谦卑里面有十个特质啊。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谦卑的人呢，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可以低声下气，也愿意承认承担承受错误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大卫呢，当时候呢跟他的跟随者呢，他们的妻儿都被掳去了，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部分哈。所以大卫就很焦虑，因为呢众人还有自己的儿女哈，都被坏人掳去了，对不对？那过后呢，这些众人呢因为苦恼还要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但是大卫却以其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还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拉他说，请把将以弗德拿来。过后呢，他就也愿意请求这个祭司的帮助啊，然后呢在那边来到寻求神。所以呢，只有谦卑的人才愿意寻求别人帮助，可以低声下气，也愿意来到去承担，来到去承认，来到去承受 错误。那骄傲的人呢，一般上呢有错他死都不认的哦，他怎么都不认他的错，怎么都觉得自己对，怎么都觉得自己好，怎么都觉得，所以呢他们不敢承担，不敢认错，也不要认输的人呢，通常都是很骄傲的人哦。所以如果我们发觉到呢，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愿意寻求别人的，我们也没办法低声下气的，我们也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那么呢很明显你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是一个极其骄傲的人哦。好，所以呢这个第一点呢，我们大概对这点呢就是可以很容易就明白了哈。接下去呢我们看一下哈，那谦卑的人呢永远保持一颗虚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的跟任何人讨教啊。所以呢马太福音就虚心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包括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愿意跟人家讨教，愿意跟人家学习啊，所以呢他可以跟任何人学习。所以今天想问一下呢，在你生命当中你会愿意跟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姐妹学习吗？跟年轻的一个小弟兄学习吗？你愿意跟一个年轻的一个跟你的孩子学习吗？如果说我们发觉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来到跟人家讨教跟人家学习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去跟这些人学，那么呢可能我们在里面确实会有很多的骄傲哈。所以我记得，所以常常我在不同地方我都跟大家讲说呢，就是说弟兄姐妹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那今天我对这个课题，我对生命的课题，或者我对一些圣经的话语，我比较认识，我比较知道，所以我姑且可以教你，跟你分享，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在烧这个牛肉面烧得很好吃，你也可以教我，对不对？所以你也是我的老师，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大家的老师啦，我们大家都可以跟大家学习咯。所以呢，我记得呢，有时候我到农村乡下的时候，我去服侍的时候，那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是一些我记得我也是到东北哈，那这个弟兄呢就带我去他的农场，对不对？带我去他的不小农场了哈，他就带我去看他的鸡在孵蛋，他的鸭在孵蛋，还有他的鹅，对不对？他就告诉我说鸡呢要孵21天啊，然后呢鸭要孵28天哈，然后呢过后呢鹅呢要孵大概30天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啊，我就说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养鸡啦，养鸭啦，养牛啦，养很多人都不懂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很舒服啦，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我就看他们跟我讲啊，养这个养那个等等，种什么菜啦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是大家的老师啦啊、哦、但是呢如果说一个骄傲的人，他就很难跟他的下属学习，他也很难跟他的小弟兄啦、小姐妹啦，或者他的父牧师啊，他的弟兄他的姐妹学习哈、哦、所以我总的觉得呢，大家都是大家的学生，大家也是大家的老师。所以呢这里如果有重庆的弟兄姐妹，记得教我怎么煮重庆麻辣火锅。这里如果有成都的弟兄姐妹，记得一定要我教我煮这个什么麻辣烫哦，那个四川的麻辣火锅烫，哇特别厉害，对不对？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啦啊、哦、所以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也没有谁比谁好哈、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学哦。谢谢院子啊、哦、院子你会煮吗？我看海军比较会煮吧。哈哈哈，上次吃的哇那个很好吃啊，真的是。真的非常棒啊、哦、好，感谢主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呢，如果说谦卑的人他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嗯。 他乐意去祝福帮助成全别人，与下属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哦。因为呢，因为你会觉得呢，在人生的道路里面呢，我们大家我们什么是炒仙草啊，反正应该都是很好吃的啦，有机会啦，有机会啦，我开玩笑的啦，不要理我啦，我开玩笑的啦啊。好啦，然后呢，老实说呢，我真的想去弄一个烤羊腿耶。我觉得烤羊腿啊，我自己拿去腌哦，那过后呢，放那个木在那边下面烧啊，哇，转下应该很好吃啊，哎呦，真的是啊，对，来，好好听课，来，我们回来，来，谢谢姨妈内力啊，讲到好玩的东西，哎，我就走神了，不好意思啊，啊，来，所以心胸宽广的人，他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老师说你会发觉真的没有谁比谁好，谁好的，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个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老爸哈，我们大家都是孩子，那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哈，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哈，所以呢神有时候那我跟你没两样，我会生气，我会发脾气，我会骄傲，我会自大，我会狂妄啊，但是呢我们都一样的，只不过呢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神把我放在教导的岗位，把我放在这个带领的岗位，我就得做好我的部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没有谁比谁更好，只是岗位不一样，呼召不一样。所以呢，我常常就讲说，哎，不要叫我牧师啊，不要叫我什么老师啦，也不要叫我什么，叫我以诺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大家是大家的学习榜样，大家也是跟大家一起彼此成全，彼此帮助，彼此成长，彼此长大。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完全，直到见主面之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就要像以弗所书说，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谦卑人心胸就可以宽广，乐意的去祝福帮助成全别人。然后呢，同样的，谦卑的人呢更加容易放下，容易饶恕，原谅自己跟原谅别人。所以如果你发觉到在学习饶恕的功课，还记得饶恕吗？阿菲米放下吧，阿包容得自由，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会发觉当这个谦卑的功，当这个饶恕的功课，我们没有办法过关，没办法过关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里面很骄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这个这份的痛，没有办法放下神已经饶恕我们了，我们却没办法饶恕别人，我们却没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的，可见的我们里面是有骄傲的种子在里面。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可以成为这样谦卑的人，我们才有办法什么呢，去饶恕别人。所以如果说我们没办法放下，没办法饶恕别人，那么呢，可见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所以我记得在教饶恕的功课这一块呢，我就有给一些弟兄有可能也不多可能一些啦啊，弟兄姐妹就骂了我一顿啊，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什么反正骂了蛮不好听的东西啦。但是呢你就会发觉到为什么他本身会这样的反对呢，反弹呢，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伤害嘛，那很多伤害的时候呢，然后呢又不想去执行做这件事，所以呢就选择一种攻击的反弹哦，所以这次是一个骄傲的表现了哈，当然也可能是自卑，所以掩盖也可能了哈。而接下来呢，谦卑的人呢充满爱跟耐心，他尊重别人啊，不因别人的软弱看不起别人或者着急不安。骄傲的人呢常常会看不起别人哦，他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觉得这个不好，那个差，那个什么等等啊，说下啊，自己要悔改一下。其实我发觉呢，真的这个谦卑的功课真的要好好学，真的。所以我觉得有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有些我还没过关，我要加油。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爱是不自夸。然后呢，箴言十六章十九节说，心里谦卑，与穷人来往，强如被辱物与骄傲人同分。所以呢，简单我们发觉到呢，其实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骄傲的影子，但是呢，我们拥抱谦卑，继续在谦卑成长，继续跟谦卑做好朋友，继续的来到拥抱这些更多的谦卑的果实在里面了啊。固然我们还是不完全，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了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哈。然后呢，接下来呢，谦卑的人呢，不会一直想要表现自己，他会愿意去欣赏别人，鼓励别人，给予别人机会，也愿意让别人来主导。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哈，讲到要彼此同心，不要自高自大，倒要辅就谦卑的人，对不对？不要自作聪明哈。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呢，谦卑的人呢，他不会一直想要表现自己啊。所以骄傲的人，他常常很想要表现，炫耀自己有多厉害，炫耀自己有多强等等。所以他是不会给别人机会的，一有机会自己拿到完，对不对？然后呢，有得表现的自己拿到完，有要锅要背就是你来背啊，有掌声就是他拿啊，这是一般是骄傲的一个表现了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呢，骄傲的人呢，谦卑人呢，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软弱啊，看见自己的软弱啊，然后呢，从不否认啊，也愿意展开去帮助别人。那骄傲的人呢，他怎么都不会承认自己骄傲的。骄傲的人呢，也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软弱的，骄傲的人也不会承认说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更不用讲他能展开他的软弱去帮助别人。其实往往很多时候，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在基督徒信仰里面呢，很多时候呢，传道人或者牧者们呢，就会把东西讲得太完美，那我们在下面听的时候呢，就觉得说，那讲到这样完美我们都做不到的，那我们能怎么样呢？但是呢，我会发觉到呢，其实呢，这本圣经，如果说我们传道人把自己讲得多完美，把自己讲得多厉害，那么呢，弟兄姐妹就会觉得说，哦，那只有你能做到，我们都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说真的展开给大家知道，哎，其实我们传道人里面也有很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成长空间，也有很多没办法胜过的东西。那这时候呢，我们展开的时候，弟兄姐妹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牧者也会有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也是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成长吧。这是一个谦卑所带下的一个彼此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时句咯。所以箴言就讲到说，掩盖自己罪过的必不得亨通，承认离开罪过的必得蒙怜悯，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大卫呢，跟别示巴同床过后，对不对？这生了孩子，就又干掉人家的丈夫。过后呢，大卫的悔改是如此的真实，他不只是悔改，不只是祈求神原谅，他也把他的过失写成什么呢？写成诗篇。写成诗篇过后呢，还要怎么样呢？让大家一起唱。所以当时大家一起唱的这个诗篇是唱的呢，是比如说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的丰盛的恩慈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并清除我的罪，因为你知道我的过犯，我在你的罪藏在我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当时做错了，不止做错了，还怎么样呢？还让大家一起唱他的过错。所以呢，就比如说这样，神啊，求你按你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 就是还来到给大家吟唱，所以我觉得说，哇，大卫，你这个谦卑真的很棒哎，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呐、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可以来到成为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哦，所以呢，他不怕人家知道他软弱，他也从不否认哈、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哦，所以我觉得对了哈、哦，所以。越伟大的人越有软弱的地方哈啊，其实不要讲越伟大人越软，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啦，每个人都有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啊，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主哈。所以呢，第八样呢，懂得感恩、感谢、感激他人，因而有无尽的喜乐陪伴啊。伴随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谦卑的人呢，他也是一个很感恩、很感谢、很感激他人的人哦。所以呢，希伯来书这里呢就有提到说，所以我既得了不停整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又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然后呢，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要常常喜乐，不住感恩，凡事。谢恩哦，所以谦卑人也是一个很感恩、感激、感谢的。骄傲的人呢、啊，很难感恩的哦，很难感谢的哦。所以，所以这个功课，这个我们就知道，如果你是不容易感恩的人，不容易感谢、感激他人的人，那么呢，那很可能我们里面还有存着很多很多的骄傲、自大跟狂妄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第九呢，就是说有一颗敏锐和柔和的心，总会立即审查自己，悔改，转向神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一个谦卑、一个柔和的人啊，一个才会有的一个现象哈。所以马太福音就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安息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是谦卑的人就有一个柔和的心哈，和敏锐，他凡事他就会审查自己，他就会愿意来到悔改转向神啊。好，那么谦卑，第十样呢，就是说，第十样呢，就是讲到喜爱和平、和好，不嫉妒、不竞争、不比较，哈。所以呢，这里呢，腓立比书2:3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彼得前书3:8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连续，相爱如兄弟，存怜悯谦卑的心。所以谦卑的人呢，他就喜欢和好和平哈，他就不嫉妒。当然嫉妒的人就会活不出喜乐嘛，然后也不竞争，也不比较哈。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呢，这十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根筋，十个谦卑的特征哈，十个谦卑的特征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这十样，如果说你会发觉到你里面一个都没有的话，那么可见得呢，你的好朋友就是叫骄傲了，或者叫自卑哦。那如果你里面呢，大概找到你几个好朋友的话呢，那么呢，大概你会发觉，感谢主的，我还有一些喜乐的好朋友了，对不对？所以呢，越谦卑就越喜乐啊，越自卑越骄傲就越不喜乐了，简单啊。所以我自己看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都发觉自己其实还有一些东西还是要继续成长、继续学习哈。有些特征哎，看到在自己身上太缺了，要加油哈，我们一起加油哈。反正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一起成长啊，一起成长啊，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哈。所以呢，这十样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都没有，没关系啦，我做你的朋友啊。哎呀，因为呢，我过去的时候也很糟糕啊，现在呢也不见得很好，也是在加油当中。所以我们没有谁比谁好啦，我们都是一起在成长哈，一起在努力，一起在加油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啊，所以。 哦，所以在这个在这10样的特质里面呢，其实呢，有一些特质呢是叫什么呢？Joyce Meyer 牧师哈，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也有提到的哈。当然呢，我有参考过他的这个他所写的一些特质，就谦卑的一些特质，加上我多年的一些累积的经验，所以呢，我就把它整理为10个了啊，整理十。所以呢，这里呢有些部分是 Joyce Meyer 牧师他的一个对谦卑的一个看法了哈，当然也加了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跟成长的历练加在里面啊，所以呢是我的我告诉你我做啊，不是我的我也告诉你不是我做啊，所以呢大概这样了哈。好，那么呢先跟大家讲哈，那这几个呢很重要的，我要请创意来帮我读一下，创意谢谢你。
伪装的谦卑，其实是以另一个姿态出现的骄傲。真正的谦卑是从来不会令人想到要谦卑。谦卑，乃在于不看自己比人强，也不愿别人看我比他强。
我觉得呢，刚才所看的那个所有的关于到谦卑的部分呢，我觉得呢，再看这3点里面呢，我就觉得更加完全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伪装的谦卑其实只不过是另一个形态的骄傲啊，真正的谦卑从来不需要令人想到特地要去做的啊，然后呢，包括谦卑乃是不看别人比自己强，也不愿意别人看。我比他强，所以我觉得呢，这3个可以是很好的总结了，整个谦卑的整个的这个理解哈，对哈，这个哈，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原来谦卑跟快乐息息相关，原来自卑和骄傲紧紧相连。原来，自卑、骄傲与嫉妒相依相扣，胜过嫉妒就胜过自卑、骄傲，胜过自卑、骄傲就得以谦卑，回到谦卑就得以喜乐、欢喜、快乐和得胜。所以我们昨天到今天，我们学习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了哈。谦卑跟快乐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呢，自卑跟骄傲是紧紧相连的哈，那么呢，自卑和骄傲、嫉妒是相依相扣的哈，那么呢，如果我们胜过嫉妒，我们就可以胜过自卑跟骄傲。如果我们胜过自卑跟骄傲，我们就能得以谦卑。我们如果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喜乐、欢喜、快乐跟得胜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呢，这可以把这2碗作为一个总结。所以总的来说，要快乐吗？要喜乐吗？就要谦卑啊。所以呢，这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呢。我们呢就不再被自卑哈来到去，或者骄傲来到折磨，或者是腐蚀哈，因为呢这些背景哈，OK，我们等下才看这个哈。那所以呢，简单说，如果我们胜过嫉妒，我们就也可以胜过自卑跟骄傲哈。如果我们胜过嫉妒，我们就能胜过自卑跟骄傲。所以呢，当我们在上2周我们学的时候，怎么胜过嫉妒呢？就要把它暴露在光。啊，我们要知道，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我们也要找到我们生命的呼召。那我们就是，当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要努力了，让我们灵长大啊！我们也要从欣赏别人，我们开始，接下来学习怎么赞美别人哈。那接下来呢，最后一点呢，是今天我加进去的，学习去爱及成全他人，从专注在自己身上，到学会怎么去祝福他人。 怎么去祝福别人。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能真实的走进一个谦卑的人哈。所以这几样我觉得呢都是很重要，都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还是从欣赏别人开始吧，从真心的赞美别人去成长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要所以学习去爱及成全他人，从专注自己到去祝福别人，这是会非常重要哈。所以呢是否你开始欣赏别人了，是否你开始真心去赞美别人了，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我们不断的成长，那么呢我们就能真的胜过嫉妒，胜过嫉妒我们就能胜过自卑跟骄傲，当胜过自卑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能回到谦卑，回到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喜乐，我们得以快乐，我们过得开心哈。所以今天晚上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中国的背景呢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中国哈。如果我们看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里面呢，大概在清朝的末期开始啊，就是说八国联军就一起来到分割中国整个土地啊。所以八国联军呢就是当时就是说欺负中国啦，压榨中国啦，强迫中国啦，跟中国打仗，跟满清政府什么之类。所以中国的历史当中在清朝末期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什么呢，非常非常的伤痛的历史。因为呢当时中国是过去中国在清朝之前哈几乎都是在带领着全世界，而且是可能世界其中很多个朝代都是全世界最顶尖最强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大概我们可以从唐朝盛世，我们可以从汉朝的时候也是很强盛，我们可以从宋朝的时候在经济上也是很发达，对不对？隋朝的时候也很不错，建立整个这个运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明朝的时候前期也是很强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很多个朝代呢中国都是在世界数一数二的强权。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呢，中国正是最穷最糟糕最自卑的时候啊。因为当时候八国联军来抢来夺来偷来什么之类，那当时整个的文化里面呢都是那种都给他们看为我们是野人，看为我们是一个很糟糕。所以呢中国在我这些年不是的年间下来十年的其实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算是十年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在整个的过程走过呢，你就会发觉到呢大部分中国今天你看可以看到好像很多人显示表现得很骄傲，那其实呢在里面它的根源是自卑。因为过去大概清朝末期开始到现在一百多年历史里面，中国就是在活在最羞辱最被人瞧不起最穷最糟糕的一个过程走过啊。所以呢当时清朝末期是这样，那么到了清朝，所以这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捆绑。所以今天我们看为中国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即使信主不信主都好，他们显示得很嚣张，甚至是很土豪式的彰显自己多有钱，但是其实呢更多在里面是一个自卑的捆绑。所以这是一百多年累计下来中华民族里面具有一个自卑感在里面啊。虽然他表现得很骄傲，但是其实他也是自卑的一个掩盖或者一个隐藏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呢，特别是在这个民国初期的到了清朝到民国初期了，这整个都是民国初期，那过再到军阀的时候，都是活在这种情况就人的命看为比动物更贱哈，对，当时确实这样。那过后呢，中国就走进了这个二战，对不对？ 二战呢就被欺负得很糟糕，对不对？怎么打都是输，因为武器也比人差啊，什么也比人差什么，所以就是一直的活在贫穷线里面，活在被羞辱，活在这种情况里面，伤痕累累，对不对？那过后呢，中国又进到内战，对不对？进到内战过后呢，又开始有又贫穷又没钱又什么等等。所以这几样东西就这个整100多年累计下来呢，中国呢就是活在一种叫什么呢，一种的极大的一个自卑感里面哈。所以虽然看来好像有些人是显得很骄傲，其实在里面的缺乏一种的自信，缺乏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伤痛在里面啊。那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得到自由啊，让教会得到自由，这个自卑一定要处理掉。他自卑演变成为一种骄傲、自大、狂妄，但是里面还是一个自卑。打个比方哈，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啊，那过后呢，他就外表做得多强壮、多能打、多能什么。他心中里面总是没有一个底，所以呢，这是蛮可怕。所以这是中华民族，不管是你在中国的，你在台湾的，你在马来西亚等等，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源在里面，我们要把它处理掉哈。所以呢，我们真的求神来到医治我们的土地啊，恢复我们的土地的呼召啊。然后呢，我们好叫中国，我们不再自卑，我们也不再骄傲，我们回到谦卑，我们才能喜乐啊！我们要学会来到爱我们这块土地，爱我们的国家，爱上中国哈、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哈、啊。所以呢，老实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哈、啊，改变这个这种的贫穷，这种这100多年的贫穷，这种的被欺压、被欺负、被羞辱的这种的过程，影响到我们的中华民族有一种的自卑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做一个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来到去求主来到帮助我们，找到中华民族的呼召，找到中华民族的使命，找到中华民族的在神里面的命定。那么呢，我们就能什么呢？真的来到在属灵里面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我们真的祷告，中国不再自卑，中国也不再骄傲，中国回到谦卑，我们才能进到神的一种快乐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100多年的历史所累积的点点滴滴啦。所以我们真的祷告，我们中华民族不再被自卑或者骄傲来到折磨或者是腐蚀，因为这些背景哈，因为我们过去100多年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里面就是太多的自卑的介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穿到光鲜亮丽，开名车、开跑车、住豪宅，但是里面还是有这种自卑的感觉在里面，还没有办法胜过哈。所以我们从今往后，我们不再逃避，不再躲藏，不再否认，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对中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你看中国，你看哦，老是觉得外国的东西比较好，老是觉得说外国的产业比较好，老是觉得外国更好啊，所以老是觉得外国的产品更好。所以呢，你看为什么奢侈品牌全世界都卖得一般般，但是在中国卖得最好？因为呢，就是这些奢侈品牌就寻找到那些很有钱，但是里面呢是要努力的用这些外在东西去包装自己自卑的民族来到去抢夺它。所以呢，你看到其他的民族他们也有穿名牌啊，但是呢，他们穿这名牌的时候呢他们是为了爱好，为了喜好，但是往往你去问很多为什么要穿这些名牌，穿这些等等，往往很多时候 潜意识里面是为了掩盖掉里面的一种的自卑。当然我不是讲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我讲整体上呢，是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的历史发展里面，我们确实得承认我们缺失了这个部分。当然呢、啊、中国越来越恢复，越来越得到医治的这一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看印度人，我们再看非洲人，我们就明白到我们过去也是从这样走过来的。明白我意思吗？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民族的问题。我们当然我觉得在物质界上我们有突破了，那么是否在属灵上我们应该也真的花更多时间让这一块得到突破。今天我们很多人我看到他们穿名牌穿到光鲜亮丽，但是我一跟他们交谈，我知道是一种自卑在里面啊，还没有处理的。而我们一定要来到真的承认我们的问题哈，我们不再逃避，我们也不再躲藏，我们也不要再否认，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承认，勇敢的承担，勇敢的承受，刚强的去面对，承认主啊，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自找的，是在100多年我们被欺负得太惨了，我们今天就要胜过他了。我们今天不要再看说别的国家的都比中国好，什么都觉得国外好，国外好，国外好。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中国有很多东西就做得很好的，好像最起码哈，牛肉面中国就比马来西亚好了，对不对？啊，你看今天华为，我也是做得很好，对不对？啊，你看微信也做得很好，对不对？那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我们要看我们的民族，神其实有一个重大的呼召在我们民族身上，但是只不过是我们里面太多的伤害，以致觉得我们不如别人。如果我们永远被自卑捆绑的话呢，这个民族没办法起来的。我们要真的明白，对，我们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胜过它了。我们有这样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要努力的突破它了。所以呢，老实说，今天所以到一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中国人不再意志有的没的都去追求名牌，你就发觉到中国就已经胜过自卑了。所以只有自卑的人，他很希望外在穿着这种光鲜亮丽的东西，开跑车，然后呢，当然我不是讲每一个都是这样，但是我是讲大体上呢，这是一个趋向。所以呢，自卑的人呢就喜欢拿名牌啦，穿名牌啦。自卑的人呢就是拿，老师有时我去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去聚会的时候，那些牧者拿他的名卡给我，哇，一个名片来，什么什么先知，什么什么使徒，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整个他的名片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他的头衔啊。我觉得这样啊，如果你要写，你写一个无所谓了，两个我也接受了。你不要整个满满的把你头衔都写完去，不是使徒就是先知，不是先知就是国度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自卑的表现，这是一个自卑的人才需要有这样的多的头衔把自己撑起来。为什么今天中国这样多人，这样多人信了主，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变成是牧师？因为自卑，因为里面太多的自卑在里面的，所以要头衔。所以我看过很多人想尽办法就是要把牧师的头衔拿出来，因为里面太自卑了，就是要有需要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帮自己浮上去一点点。所以呢，可悲，太可悲了。所以我每次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想办法帮我压下去，可是我才不鸟他，跟你讲，我就觉得说，哎呦，真的太可悲了！你自卑到，你踩我，你觉得你爽一点吗？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天不需要再用名牌来包装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比人高一点，当我们一天不需要再开跑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我们一天不需要再有这样的头衔来证明我们多厉害的时候， 就是我们医治，我们已经得医治，我们已经得释放，我们已经走到谦卑的时候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今天太多人想要头衔了，你如果要头衔，你就要明白头衔背后的代价。如果你不明白头衔背后的代价，就千万别要去这个头衔。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呢，当然我不是讲每个都是这样哈，但是你问良心啦，为什么你要穿名牌？你是否在乎人家的眼光，对不对？那如果你问我，你问我，我觉得呢，那当然呢，那好像我太太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呢，一般上呢，她不太喜欢穿名牌的，因为她觉得穿名牌太 low，整洁都穿，所以她。老是觉得说哇，穿名牌这些呢太 low 了，满整街都有哈，所以他老是喜欢这些特别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是艺术家的想法。但是呢，往往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你就问自己，哎，为什么你要拿爱马仕的包？为什么你要拿 Coach 的包？为什么你要拿 MK 的包？为什么你要穿阿玛尼的衣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问到最后，你会发觉，原来是因为我希望。证明给别人看我有钱，我希望我开这个车得到多一点尊重，我希望我做这个得到别人更加的赞赏。所以呢，我觉得呢，这是文化上的一个瑕疵，文化上的一个缺陷。当然，我没有否认说有些人真的穿名牌，只不过是他觉得啊，这个名牌品质比较好啊，这个品牌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是讲整体上呢，有这样的趋向啊。那我希望我讲得清楚哈，我不要冒犯那些。那当然，如果说，比如说了哈，有些弟兄姐妹本身就很有钱的，对不对？反正名牌不名牌，对他而言就是10块的一个包啊，1万块的包，他就觉得是10块的包，也无。无所谓，就是说，就但是我讲的是那些用这外在在包装自己的这些人呢，确实是存在很多的。所以呢，因为我常会遇到一些拿名牌穿名牌的人，我跟他们沟通交流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发觉到，这是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缺失。所以呢，很多嘛，他们国外的就觉得说，比如说你看到很多品牌，比如说 Gucci 啦，比如说阿玛尼啦，比如说凡士泽啦，For 这些品牌等等。他在他的国家卖得不咋地哦，在欧洲也不卖得不咋地，但是一去到中国，哇，强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缺陷嘛，自卑嘛，就是要一些东西包装嘛。啊，当然我不是讲每一个都是这样，但是你问良心去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趋向，如果有的话，就跟神承认，我们悔改，我们转换。Amen。所以呢，自卑的人没办法喜乐，没办法快乐啊，然后所以呢，圣经里也说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得亨通；承认自己，承认离开过失的，必得怜悯。圣经里也说，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我的怀中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哈。所以还是那一句呢，我们要胜过嫉妒，我们就能胜过自卑跟骄傲。所以把我们的问题来到真的暴露在光中啊，然后呢，只有神可以，我们要知道，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里面这个缺陷，我们里面这个洞口啊。当然，这个我不要重复再讲了哈，因为胜过嫉妒这一块这个部分你可以去看，第十七课还是18课都有提到哈，你可以去看哦。所以呢，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谁，我们就不会去自卑了啊。那所以呢，同样的，同样的，当我们努力的让我们灵长大的时候，我们也不容易嫉妒，我们也不容易自卑，也不容易骄傲了哈。所以从欣赏别人开始吧，去欣赏别人，接着学习怎么赞美别人，也学习去爱成全别人，从专注自己的自己 到去祝福别人啊。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我们就能越来越越来越胜过啊，越来越胜过。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再成长啊。那当然我重复强调啊，我没有反对穿名牌啊，我没有反对啊，我真的没有反对。但是只不过是我要带出的就是说，你穿名牌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穿名牌？所以这是我们种族的问题，我们要胜过它哈啊！这穿，其实老实说哈，我跟你讲哈，有时我到欧洲去的时候哈，我到欧洲去，他们也是换季嘛哈，我去欧洲服饰嘛哈啊，然后呢他们换季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名牌很便宜的啦，对人家的国家，有时候一个名牌才1块欧元、2块欧元、3块、10块欧元、5块欧元，那么呢，在中国它可以卖到300-400块、500-600块、700-800块，整千块都有的哦。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没有否认所以有时我到欧洲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堆名牌，但是呢，就才几块钱。所以呢，我没有反对穿名牌啦，但是你穿名牌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穿名牌？是为了掩盖自卑吗？是为了掩盖里面的没有安全感吗？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得胜再得胜，突破再突破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谦卑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啊。我知道明天我们是我们明天我们是国庆节啊，我们真的祷告说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可以得到医治啊，伤痕累累的国家可以不再自卑啊，可以不再骄傲，回到谦卑我们才真的可以来到为我们鼓励来到求神医治我们疾病，为我们鼓励的鼓掌。如果中国继续活在自卑，永远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永远没有办法站在神的视野。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回到谦卑。当我们回到谦卑的时候，我们的努力它会转换，我们的努力它会得到更新。我们真的求神主啊，等待着我们这个民族在主是我谦卑，我真的求说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转换我们的国家，主啊，医治我们的土地，主啊，真的帮助我们从我们谦卑开始。从我们谦卑开始，帮助我们，耶稣，哈利路亚。
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主啊，帮助我们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先学会谦卑。主啊，先学会谦卑的时候，我们国家才会得到医治，我们国家才会得到转换。
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走到你面前。
主啊，帮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帮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主啊，帮助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快乐，我们就喜乐。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土地可以谦卑。帮助我们土地可以改变，主啊，帮助中国这个民族，我们活在自卑太久了，我们活在掩盖自卑的骄傲也太久了。我们真的祷告说，转换我们国家，改变我们国家，医治我们的国家，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谦卑里面。
拿去我面具，这是与你相遇。是我更想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
主，我们真的祷告，主啊，今天晚上你来转化我们的国家，主啊，从我们开始，从我们开始转换我们的国家，帮助我们走进谦卑里面，转换我们的国家。 主啊，中国活在自卑太久了，我们的民族活在自卑太久了，我们求你转化我们的国家，医治我们的土地。主啊，我们不要再自卑了，我们不要再反向的骄傲了，帮助我们回到谦卑。主啊，帮助我们的土地，主啊，医治我们的土地，转换我们的土地，恢复我们土地的护照，恢复我们土地的使命，
转化我国家，医治这地，彰显你荣耀，当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医治这地，再一次降下你复兴在这地。
主啊，帮助我们的国家不再自卑，主啊，帮助我们是回到谦卑而不是回到自卑，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伊达拉巴西达拉巴西多罗布苏达拉巴利亚达拉巴西多。主啊，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谦卑开始，从我们的谦卑开始，哈利路亚。
会转一生丢弃罪，而你在天上愿听我祷告，转化我国家，医治这地，
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转换我们从自卑走到谦卑，从骄傲进到谦卑。主啊，我们的土地才有机会被改变，我们土地才有机会被转换。主啊，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哈利路亚，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哦，主啊，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哦，主啊，帮助我们，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主啊，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回到谦卑里面。哦，耶稣，谢谢你，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晚上，主啊，塑造我们一个谦卑的泥土，我们国家才有希望，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主啊，塑造我们回到谦卑的泥土，
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民族，而不是一个自卑的民族。
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 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
我今天的
与你相遇，
我今天
就连接我心，
帮助我们，
使
我们的谦卑。超过我们的谦卑，我来医治这块土地，来转换这块土地，帮助这块土地不再自卑了。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土地做一个转换，我们需要你在这个土地做一个改变。主，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做一个转换在这块土地。主，我们不再自卑了。主啊，从这些泥土开始，从我们这些泥土开始，和这些泥土开始谦卑的时候，哦，主啊，这块土地就转换了，我们的喜乐要转换这块土地。
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正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谦卑呼求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你。
创意来带领大家来祷告吧。这首歌结束，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我需要谦卑。
亲爱的天父爸爸，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慈爱，将生命的道赐给我们，
求
你更多的祝福以诺老师，更多你圣灵充满他，求你加添他的力量，你更多借着他传扬你的真理真道，在我们的心里有根有基。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快乐不起来，也开心不起来，原来我们生命当中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有自卑，有骄傲，而且还是像孪生姐妹一样的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整个人，也无形当中的拦阻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而不自知的活在一种可怜空虚自我假装装扮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所有的这种你不喜悦的东西都移除，清理干净，天天与你联合，在你的里面，将你的宝贝圣灵更多的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灵，受教的心，帮助我们可以从自己的里面走出来，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曾经都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每天想的都是别人怎么想我，别人怎么看我，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自我的东西，主要都奉你的名赶逐出去，不允许他再回来，我们要得着从你而来的喜乐、平安和真自由。天父爸爸，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被你苏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等待我们长大太久太久了。这些东西再也不能够捆绑我们，再也我们自己再也不侍奉我们自己的老脾气老肉体了，真正的要长大了，是该长大的时候了，是该体贴你心意的时候了，全地都要恢复你荣耀的时候了。让我们不在脑袋里面都是自己思想捆绑的战斗场所了，而都是你的知识，认识你知识的地方，为你荣耀居所预备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的全心都奉献给你，我们与你的爱情如此之坚强。当我们明白回转过来的时候，你大大的要将你的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要来释放我们得着自由，在你自由的国度里面与你翱翔，与你翱翔天际，带着你的品格，有你的谦卑，有你的柔和，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在亲朋好友中，要发挥我们属灵的影响力。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被认出是你的孩子来，如此的喜乐和不恐慌，我们是披戴基督的。哈利路亚，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最宝贵的天父耶稣基督。天父爸爸，我们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里面就是没有谦卑，我们自卑成为我们的一个天性，反而又成了骄傲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当我们把我们的罪在你的脚前陈明的时候，你就愿意来赦免我们。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来大大的洁净我们，浇灌我们，再次的洗净我们里面所有的不洁不义。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洁净干净的时候，你就愿意赐下你所愿赐下的一切，让我们的心更加的靠近你，贴近你，让我们不再俯视我们自己的点点滴滴。我们明白了真道，认识了自己，认清了自己，我们回转归向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天父爸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祝福大家明天在国庆节里面有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晚安，再见。